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二章的14节到23节。在上一次我们说到，作者告诉我们路德找到了他要找的人，是能够照顾他婆婆的人。虽然波阿斯超过常规的慷慨的对待路德，而路德的回应不是仅仅向波阿斯表达他的感激，他乃是不罢休的要促使波阿斯再进一步做什么。于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路德所行的恩慈使波阿斯与拿俄米都发生了改变。首先我们看路德所行的恩慈影响波阿斯。波阿斯向路德做出一个行动，那就是作者说在吃饭的时候，这应该是吃午餐，从以上波阿斯和路德的对话到吃午餐的时候，中间相隔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作者说在吃饭的时候，前面第八节到十三节是路德跟波阿斯之间的对话，从他们那一段对话到现在是吃午餐的时候，中间相隔了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显然是有一段时间的间隙，以致波阿斯有一点时间去思考刚才发生的事，也就是他来到他自己的田地，向他的工人问安，然后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跟波阿斯之间的对话。波阿斯向他的仆人询问，这是属于谁的年轻女子，然后这个仆人就回答波阿斯，告诉波阿斯路德是谁，并且根据他的观察做了一个报告。所以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于是波阿斯就对路德说话，跟路德之间就有一段对话。现在是这到了吃午餐的时候，从波阿斯跟路德说完话，显然有到现在吃午餐的时候，显然有一段的时间，所以波阿斯他在这段时间他可以去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在吃午餐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到这里来，你可以吃饼。这个希伯来文原来也是乃是指食物，所以波阿斯邀请路德来和波阿斯以及收割的人一起吃午餐。他说到这里来，你可以吃饼并站在处里。 显然路德所处的地方距离普阿斯不远，所以普阿斯邀请路德移步到他那里去。普阿斯说到这里来，路德显然是站在不远的地方，因此普阿斯向路德发出邀请说到这里来，跟普阿斯以及收割的人一起吃午餐。这个邀请比前面普阿斯给予路德的特权又进了一步。普阿斯发出这个邀请之后，作者说，所以他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这是一个进展。在这之前，路德甚至还不能与收割的人在一起。现在他在他们旁边坐下，坐在收割的人中，他的地位被提升了。但他真正所要的不是坐在他们旁边，而是在田里跟在他们身后拾取麦穗。不过他正一步一步的朝目标前进。所以当普阿斯邀请他邀请路德跟普阿斯以及收割的人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进展。在这之前，路德甚至还不能跟收割的人在一起，可是现在路德竟然在他们身边坐下，坐在他们当中，他的地位被提升了。然而路德他真正要的不是坐在这些收割的人身边，而是在田里跟在他们身后去拾麦穗。但是路德他正一步一步的朝目标前进。接下来我们看到普阿斯亲自服侍路德，他把哄了的穗就烘好的啊，烘好的这个穗子递给路德。普阿斯他亲自服侍路德，他们的午餐有饼可以蘸在醋里，而且这是在当时犹太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应该说以色列人他们很经普通的一种吃这个收割的这个谷粒，是把这个大麦的谷粒把它烘烤，那这个糠皮可以可以去除，然后他们就可以吃这个烘烤的这个谷粒。所以普阿斯他亲自服侍路德，把烘烤好了可以吃的这个穗子，或者说这个大麦的谷粒递给路德。这比允许路德去水瓶那里喝水又更进了一步。普阿斯所做的又向前进展了一步。显然某些东西正发生在普阿斯身上，虽然缓慢，但是正在继续不断的发生中。我们看到先前普阿斯允许路德口渴了，可以去仆人打来的水瓶那里去喝水， 但是现在普阿斯竟然亲自服侍路德，他所做的又向前进展了一步。这显明某些东西正发生在普阿斯的身上，虽然是很缓慢，可是正继续不断的在发生。路德他吃，而且吃饱了，不但吃饱，还有剩余的。这表明普阿斯给路德的烘了的穗子分量是非常的丰富。路德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余的，普阿斯给他很丰富的烘烤好的穗子，所以路德他吃饱还有剩下的。于是作者告诉我们，当他，也就是当路德起来去拾麦穗的时候，当路德起来去拾麦穗的时候，这是作者第一次明白的提出路德去拾麦穗，是我们所有的第一个证据，路德正准备去田里拾麦穗。这是另一个线索，表明路德还没有开始去拾麦穗。否则作者会说，当他继续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或者作者说，当他回到田里去拾取麦穗的时候，这里作者乃是说，当他起来去拾麦穗的时候，这是一个线索，表明路德还没有开始去拾麦穗。所以普阿斯就给予他的仆人命令，路德起来开始要去田里拾麦穗。这就激起普阿斯直接对他的仆人说话，给予他们命令。普阿斯首先命令他的仆人说，让他甚至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不可责备他。现在普阿斯不是透过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去对收割的工人说话，而是他自己直接对收割的工人说话。他命令他们要容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不要因为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麦穗而责备他。这就再一次显明，按照一般的习俗，必须等到收割完毕，拾麦穗的人才能够去田里拾取麦穗。所以普阿斯必须向收割的工人重复，这是他所给予路德的一个特殊的准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乃是普阿斯所准许的，是普阿斯授权的，因此不可以责备他。在 前面当普阿斯跟路德对话的时候，普阿斯对路德说，我的仆人在哪一块田 收割，你就跟在他们后面，或者说你就跟他们去。那这里我们看见而且普阿斯说了，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以苛待你。但是我们已经说了，普阿斯才刚来到他的田地，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间接的透过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去告诉这些收割的工人，是他允许路德跟在他们后面来拾取麦穗。但是现在当路德起来要去拾麦穗的时候，这激起普阿斯，他就直接来对他的仆人给予命令，他命令他们要容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来拾取麦穗，也就是路德可以跟在他们的身后，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不要因为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麦穗而责备他。普阿斯乃是向收割的工人重复他的命令，告诉他们路德在田里跟在他们的身后拾麦穗，乃是普阿斯给予路德的一个特殊的准许，是被普阿斯授权的，所以不可以责备他。路德终于得着了他的请求。然而普阿斯再向这些收割的工人给予另一个命令，他说并要故意为他从禾捆中抽一些出来留下来，他可以去拾取，不可以斥责他。这个禾捆是指已经收割了而且砸好的捆砸好的这个麦捆，从禾捆中抽一些，所以这个禾捆是指已经收割了而且已经捆砸好的这个麦捆。普阿斯竟然进一步吩咐收割的工人要故意从已经捆砸的麦捆中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路德拾取。不但普阿斯重复他给收割工人的命令，告诉他们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跟在他们的身后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是普阿斯所特准的。但是接下来普阿斯竟然进一步吩咐收割的工人要故意从已经捆砸的麦捆中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路德拾取，这甚至是超过路德的请求，所以路德基本上是跟在收割工人身后拾取已经收割了而且捆砸好的麦穗。普阿斯吩咐他的仆人从 已经收割而且捆扎好的这个麦捆当中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上给路德去拾取，这实在超过路德的请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路德乃是跟在这些收割工人的身后拾取已经收割了而且捆扎好的麦穗，这样的事是从未听闻从未发生过的事，这简直不是在拾穗，乃是在收割了。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样的事可以允许这些贫穷人跟在收割工人身后拾麦穗，不但是如此，而且可以去拾取收割了捆扎好的麦穗。波阿斯给予这个命令之后，又再次吩咐他的仆人不可以斥责路德。因此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的丈夫死后，凡是你向你婆婆所行的所有的事，你离开你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你出生的地方，到你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波阿斯都已经听见了。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使波阿斯发生了改变，他也开始向路德施恩慈，他超过常规而且极慷慨的对待路德，不但允许路德不必等到收割完毕，现在就可以去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并且允许路德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麦穗，又允许路德喝仆人打来的水，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邀请路德与他和收割的工人一起吃午餐，还亲自服侍路德，给予路德分量非常丰富的烘烤好的穗子。路德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当路德起来开始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他直接向收割的工人重复他的命令，要允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不可以责备他。犹有甚者，他竟吩咐他的仆人要故意为路德从已经捆扎的麦捆中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这是前所未闻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路德他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他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影响了波阿斯，使波阿斯发生了改变，他也开始向路德施恩慈。我们看见他超过常规并且 慷慨的，极度慷慨的对待路德，不但允许路德现在就可以去田里拾取麦穗，不用等到收割完毕，还允许路德可以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麦穗，又允许路德去喝仆人打来的水，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邀请路德与他和收割的工人一起吃午餐，甚至波阿斯亲自服侍路德，他给路德分量极丰富的烘烤好的穗子，路德他吃而且吃饱了，还有剩下的。当路德起来开始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又直接向他收割的工人重复他的命令，要允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取麦穗，不可以责备路德。犹有甚者，波阿斯竟然吩咐他收割的仆人要故意为路德从已经捆扎的麦捆中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事。波阿斯向路德也显出恩慈。然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波阿斯所行的恩慈进一步影响拿厄米。作者首先告诉我们路德拾取麦穗的成果，作者说这样路德在田里拾取麦穗直到傍晚。我们刚刚已经看见路德他是从吃完午餐之后他才开始拾取麦穗，作者说他一直拾取到傍晚，这个期间大概有3-4小时或者4-5小时的时间，也就是半天的时间，大概有3-4个钟头或者4-5个钟头的时间，路德一直在田里拾取麦穗，一直到傍晚。然后他把所拾来的麦穗打了，约有一个依法的大麦。他拿起来，并进入城里去。路德把他所拾来的麦穗打了，打了这个动词是被用来描述用棍把麦穗上的谷粒打下来，所以是用棍子把麦穗上的谷粒打下来。这个打谷的方法是适用于小量的打谷，如果是大量的打谷，要把谷粒从麦穗上打下来，那是要用其他的方式。小量的这个打谷，那么就是用棍子把麦穗上的谷粒打下来。然后路德收集所打下来的大麦谷粒，作者告诉我们说大约有1个依法的量，这个1个依法的量相当于多少的大麦谷粒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一些根据一些不同的来源，他们来计算。 但是这些都不是非常可以完全确定的，所以基本上一个依法的量，用我们现在的这种衡量的尺度来说，一个依法的打下来的大麦谷粒相当于29到50磅的大麦谷粒。有些圣经学者的计算是这个量，一个依法的量比较少，有些圣经学者的计算一个依法的量是比较大，大约是29到50磅的大麦的谷粒。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分量，足够拿厄米和路德大约2个礼拜的食物。这见证了波阿斯的慷慨与路德的辛勤工作。路德辛勤的不停的收拾取大麦，但是也是波阿斯的慷慨，他甚至吩咐工人从已经捆扎的麦捆中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上给路德去拾取。所以路德他用棍把麦穗上的谷粒打下来，然后收集所打下来的大麦谷粒竟然有29到50磅的大麦谷粒。这个几乎是足够拿厄米跟路德大概2个礼拜的食物。路德只是工作了3-4个小时就拾取了这么多。如果他继续这样工作下去，而且工作一整天，那么拿厄米将如何来处置这么多的大麦呢？事实上在第一章最后，拿厄米宣称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在第一章21节，拿厄米说，满满的我出去，但是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他宣称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然而我们看见路德只是工作了3-4个小时就拾取了这么多的大麦。如果路德这样工作下去，并且工作一整天，那么拿厄米将如何来处置如此多的大麦呢？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婆婆看见他所拾取的。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路德把他所拾取的给婆婆看。在希伯来原文，圣经学者这两种翻译都有，就是说都有不同的圣经学者支持，但是可能比较好的是他婆婆看见他所拾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忽略50磅的大麦，都不可能看不见50磅的大麦。这是很大一包的大麦谷粒。所以当路德回到家，拿厄米立即就看见了。 这是很不寻常的。通常十迈岁的人在一天的时间是不可能拾取这么多麦穗的，而路德在半天的时间他竟然拾取50磅的大麦。所以当他回到家，拿尔米立刻就看见了，不可能看不见这么大一包50磅的大麦谷粒。不但拿尔米看见了路德所拾取的这么大的一包打好的谷粒，他还接受另一个令他震惊的事。路德也把吃剩的烘烤好的麦子拿出来给他。作者记载这个细节，也就是说，拿尔米看见路德所拾取的很大一包的大麦谷粒，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路德把吃剩的烘烤好的麦子拿出来给他。这个细节，也就是作者加上路德把吃剩的拿出来给拿尔米，作者记载这个细节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得到答案。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访问他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是一个丰富的时刻。其实路德已经拾取了50磅的大麦，谁还在乎吃剩的麦子呢？但是作者他加上，甚至午餐还有剩下的，带回来给拿尔米，这是为要表明，这是神的供应，是神丰富的供应的证据。我们可以想象，这么大一包50磅打好的谷粒，吃剩的麦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作者不但说拿尔米看见路德所拾取的，路德也把吃剩的烘好的麦子拿出来给拿尔米。这个细节，甚至午餐还有剩下的带回来给拿尔米，是为要表明这是神丰富的供应的一个证据。拿尔米曾经说，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与他，但这些丰富的供应是从何而来的呢？在第一章22节告诉我们，拿尔米与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路德出去拾取麦穗，不但拾取了50磅的大麦，还有吃剩的麦子供应拿尔米，甚至这些吃剩的麦子也是神对拿尔米的供应的证据。于是拿尔米跟路德之间又有一段的对话。拿尔米向路德发出询问，这么大量 打好的谷粒，与午餐吃剩的麦子，很清楚引致拿阿米向路德发出询问，这么大量打好的谷粒，还有午餐吃剩的麦子，这显然使拿阿米向路德发出询问。拿阿米提出两个问题，基于希伯来原文，圣经学者对于这两个问题是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不懂得原文，但是基于原文，基于希伯来原文，圣经学者对于拿阿米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两个平行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两个平行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第二个问题，你在哪里工作？这是我们和合本是采取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说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平行的，都是询问路德他是在哪里拾麦穗。第二个意见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第二个问题是，你是怎样完成这个工作的，而不是说你在哪里工作。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询问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第二个是询问你是怎样完成这个的，也就是说你是怎样完成可以拾取了50磅的这个大麦。我们如果从接下来路德的回答来看，路德他不是回答同样的问题回答两次，他乃是回答两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路德的回答来看，我们来判定这里拿阿米提出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路德他的回答不是回答同样的问题回答两次，他是回答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在路德还没有有机会回答之前，拿阿米就针对那一位使路德受益的人宣告祝福。拿阿米说，愿他那一位款待你的蒙福。谁是这个他？拿阿米说是那一位款待你的。款待你是回到第二章第十节路德对波阿斯所说的话。路德说，我为什么在你的眼中蒙恩，以致你这样款待我呢？因为我是一个外族人。所以在那里路德说波阿斯款待他，这里拿阿米向那一位使路德受益的人宣告祝福，所以这个他就是指允许路德拾取那么多麦子的那一位。愿他那一位款待你的，那一位允许你拾取这么多麦子的那一位， 能够蒙福。于是路德回答拿阿米的问题，他首先回答他婆婆的第二个问题，你是怎样完成这个的？你是怎样 ,How do you manage this? 你是怎样完成这个的？她向她婆婆解释，她是如何完成她所做的。她告诉她婆婆，她是跟谁在一起做工的。她是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的。显然他把这一天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他婆婆，所以他婆婆说，你是怎样完成这个的？这是第二个问题。路德首先回答，他向他的婆婆解释他是如何完成他所做的，他告诉拿阿米他是跟谁在一起做工的，他是跟在那些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的。但是显然他把他这一天所做的所有的事都告诉他婆婆。然后路德回答拿阿米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天与他在那里做工的人名字叫普阿斯。我们看见路德这个回答不是着重在拿阿米的问题在哪里。拿阿米说，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可是路德的回答不是着重在拿阿米的问题在哪里，也就是在什么地方，乃是着重在拿阿米祝福的那个人。因为拿阿米说，愿他那一位款待你的蒙福。所以路德的这个回答，他回答完第二个问题，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着重在拿阿米的问题，也就是拿阿米问在哪里，就是问在什么地方。路德是着重在拿阿米祝福的那个人，他告诉拿阿米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波阿斯。所以我们看路德的回答，他说，我今天与他在那里做工的人他的名字叫波阿斯。因为拿阿米在路德还没有机会回答之前，他就对那一位使路德受益的人，允许路德拾取那么多麦子的那一位宣告祝福。所以当路德回答拿阿米的第一个问题，你是在哪里拾麦穗，他没有着重在什么地方，而是着重在拿阿米祝福的那个人。他告诉拿阿米那个人的名字叫波阿斯。路德拥有某种资讯是他不知道其意义的，也就是他知道那个人名字叫波阿斯，可他不知道所具有的意义。而拿阿米拥有某些事实，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关联。拿阿米拥有什么事实？因为第二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是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同一个宗族的人。所以拿阿米拥有这个事实，可他不知道有什么关联。因此当路德说出那个人的名字的那一刻，火星点燃了，瞬间就有了连接了。路德拥有这个资讯，知道这个人名叫普阿斯，可是路德不知道是具有什么意义。拿阿米他拥有的，他知道普阿斯是以利米勒宗族中的一个人，也就是他是他丈夫那一边的亲戚，但是拿阿米不知道有什么关联。 所以当路德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是波阿斯，瞬间就有了连接。所以拿俄米他立刻做出回应，他针对波阿斯宣告祝福。拿俄米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这个祝福是基于波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因为拿俄米听见路德向他解释路德是如何完成他所做的，又告诉拿俄米，拿俄米所祝福的那个人名字叫做波阿斯，所以拿俄米立刻向针对波阿斯宣告祝福，他是基于波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这就与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向厄尔巴和路德所宣告的祝福几乎是一样的，因为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说，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就像你们以恩慈对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是基于厄尔巴和路德向拿俄米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所施的恩慈。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也照样向他们施恩慈，但是接下来拿俄米说，他没有向活人与死人撤回他的恩慈。我们是比较直接的翻译，和合本说，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跟死人。拿俄米我们直接翻译，从原文的翻译是说，他没有向活人与死人撤回他的恩赐， withdraw his hasset， 他没有向活人跟死人撤回他的恩慈。在希伯来原文的文法存在一个模糊不清的地方，按照文法，这个他可以是波阿斯，也可以是耶和华。这个在原文希伯来文的文法，也就是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合理的，就是都是合乎文法的，应该这样说啊。所以这就有一个模糊不清，这个他可以是波阿斯，也可以是耶和华，那么到底这是谁呢？其实作者可以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他是在说谁，也就是说作者可以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这个他是谁，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模糊不清的一个，他的表达存在这一种模糊不清，这一种在叙述文体当中所存在的模糊不清，乃是一个很有效的写作手法。所以在这里作者把神所做的与人所做的二者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了，因为按照这个文法，希伯来的文法，这是两种可能，这个他可能是波阿斯，这个他也可能是耶和华，所以就有了这个模糊不清。可是这种在叙述文体中的模糊不清是一个很有效的写作手法，目的是要逼使读者去思想到底是谁，是波阿斯呢还是耶和华呢？是波阿斯没有向活人与死人撤回他的恩慈呢，还是耶和华没有向活人与死人撤回他的恩慈？从整卷路德记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的他 应该是指耶和华。活人是指拿厄米与路德，死人则是指伊利米勒、马伦和基连。拿厄米承认耶和华从未停止向他的百姓施恩慈，他承认耶和华的信实使他继续不断向他的百姓施恩慈。所以拿厄米在针对波阿斯宣告祝福之后，他说耶和华没有向活人与死人撤回他的恩慈。从拿厄米这个宣告可以看见，在拿厄米的里面有一个徐缓的医治在发生。基于在第一章的末了我们所听见的拿厄米的痛苦喊叫，把他的受苦和不幸归咎于耶和华，在第一章的20节、21节是拿厄米的痛苦喊叫。从那里拿厄米把他的受苦和不幸都归咎于耶和华。现在我们看见这是拿厄米的改变的一刻，一个时刻。拿厄米他仍然相信耶和华是一位向他百姓施恩慈的神。当他听见波阿斯的名字，就使耶和华的恩慈静悄悄地潜回了拿厄米的心中。他承认耶和华从没有停止向他的百姓施恩慈，他承认耶和华的信实使耶和华继续不断向他的百姓施恩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拿厄米的里面有一个徐缓的医治在发生。因为在第一章的最末了，拿厄米他痛苦的喊叫，把他自己的受苦跟不幸完全归咎在耶和华的身上。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这是他的改变的一个时刻。他承认耶和华是一位施恩慈向他百姓施恩慈的神。然后拿厄米就向路德说明波阿斯与他们的关系。拿厄米说，这人是我们的一位亲属，他是我们的近亲赎回者之一，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他是我们的有买赎权的近亲之一。什么是近亲赎回者，或者说有买赎权的近亲？这个近亲赎回者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kinsman kinsman， 这就是近亲的意思。然后是一个 dash redeemer， 就是赎回者。这个有时候中文圣经翻成有买赎权的近亲，这是根据律法的规定。近亲赎回者是有责任来承担赎回的义务， 有责任，这个所谓的近亲赎回者是有责任承担赎回的义务。这个赎回的义务是包括哪些呢？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利未记第25章律法所制定的这个规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义务。在利未记第25章规定说，宗族中的亲属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把土地卖了，近亲赎回者有责任去把所卖的地买赎回来。也就是说，在宗族的亲属当中，有人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把土地卖了，那近亲的赎回者就有责任去把所卖的地买赎回来。这是在利未记第25章第24到34节，但是我们主要就读一下第24节到28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如果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如果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就归回自己的地业。如果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这就是关于喜年，就是七个安息年，7749，然后第50年是喜年。所以在23节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如果有宗族中的亲属因为渐渐穷乏，因为经济的需要把他的地卖了，那这个至近的就是近亲的赎回者就要来把所卖的地赎回。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他也可以自己，如果经济能力渐渐的富足了，也可以自己去赎回。这是一个律法的规定。另外一个律法的规定是，宗族中的亲属出于贫穷被迫卖身为奴，那么近亲赎回者有责任为那人赎身。这是利未记25章的47节，他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如果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如果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然后接下来到55节就是讲到要怎么来计算这个赎价。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两个例子，关于这个近亲赎回者要承担的这个义务。 我们从刚刚读的利未记25章的49、48、49节说到，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或者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所以这表示近亲的赎回者不只是一个人，通常最近的是兄弟，然后是伯叔，然后是堂兄弟等等。并且近亲的赎回者虽然有责任尽赎回的义务，但这是自愿的，不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这个近亲赎回者他是有责任来尽这个赎回的义务，可是这是一个自愿的，不是必须的。因此近亲赎回者就说明了供应，因为这个近亲的赎回者这个尽赎回的义务是一种供应，所以近亲的赎回者就说明了供应。当拿阿米告诉路德波阿斯与他们的关系，现在路德才明白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所具有的意义，那是远超过他曾有的用意，也就是说远超过他所拥有的用意。但这也并不是与那一天他出去做的事情不一致，他出去是为了要供应拿俄米，是要去找到一个人是能够照顾拿俄米的。然而这实在是远超过他所能想象的，他竟然能够接触到一个人，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尽赎回土地的义务的身份，是拥有这个近亲的身份，拥有尽赎回土地的义务的身份。这到了第四章就会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近亲赎回者表明了供应。拿俄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他们的亲属，是近亲的赎回者之一。路德才明白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这是远超过他所能够想象的。他出去是为了要供应拿俄米，是要去找到一个人能够照顾拿俄米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竟能接触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尽赎回土地义务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一个近亲赎回者，能够来照顾拿俄米。接下来路德就提出一个补充说明，在这里作者忽然又称呼路德为摩押人路德，或者说摩押女子路德。作者不断地提醒读者，路德是一个外族人，这就强调波阿斯向他所行的恩慈行动。所以路德说，还有一件事，他对我说，就是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应当紧紧地跟我的仆人在一起，直到他们做完了所有我的收成。你应当紧紧地跟我的仆人在一起，直到他们做完了所有我的收成。路德听见拿俄米告诉他，波阿斯是 他们的近亲赎回者，路德太兴奋了，他就加上这一句补充，说他对我说，你应当紧紧地跟我的仆人在一起，直到他们做完了所有我的收成。路德这个话显明，普阿斯向路德显出的恩慈还不只是那一天而已。普阿斯告诉路德要紧紧地跟他的仆人在一起，直到收割完毕。所以路德他非常兴奋地加上这个补充，普阿斯吩咐他要紧紧跟普阿斯的仆人在一起，一直到他们做完收割的工作，一直到收割完毕。所以这显明普阿斯向路德显出的恩慈还不只是那一天而已。普阿斯告诉路德要紧紧地跟他仆人在一起，直到收割完毕。这同时就显明基于普阿斯的慷慨，路德可能拾取足够的谷物来供应拿俄米和他自己未来一年的需要。因为只是三四个小时拾取的谷粒就已经足够他们两个礼拜所需用的食物。所以如果路德继续的去拾取麦穗，直到收割完毕，基于普阿斯的慷慨，路德可能拾取足够的谷物来供应拿俄米和他未来一年的需要。拿俄米听见路德所加上的补充，他做出一个回应，他称路德为我的女儿。他说，这是好的，你与他的女仆一起出去，不叫其他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或者不叫其他人在别人的田里虐待你。这两种的翻译都是可能的。我们和合本是翻成不叫其他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但是新译本就是翻译成不叫其他人在别人的田里就是虐待，或者说藐视，或者说恶待路德。拿俄米他这个回应是与先前他对他儿父的关心是一致的，因为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拿俄米他向这个他的两个儿父说，愿耶和华向你们施恩慈，向你们以恩慈对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但是接下来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都能够在新的夫家中能够得安息。拿俄米在那里先前他对他儿父是有一个真诚的关心。现在拿俄米吩咐路德，他说，这是好的，你与他的女仆一起出去，不叫其他人在别人的田里虐待你，或者说不叫其他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拿俄米他不是在想路德应当听从波阿斯的吩咐，这样确保他自己终于可以得到好的照顾了。 拿阿米这个话显明他的思想很诡谲的，稍微从他自己转离，而回到原先他对他儿父的关心。他希望他的儿父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拿阿米对路德这个吩咐是很诡谲的，他的思想稍微的就转离了他自己，而回到原先他对他儿父的关心，而且回到他知道耶和华对待他百姓的方式，耶和华是把自己委身眷顾他的百姓，向他的百姓施恩慈。这是第一章第六节说到耶和华拿阿米听见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也愿耶和华施恩慈，向厄巴跟路德施恩慈，像他们以恩慈对待已死的人跟拿阿米一样。所以拿阿米也回到他知道耶和华对待他百姓的方式，耶和华把他自己委身眷顾他的百姓，向他的百姓施恩慈。最后作者就给我们一个摘要的报道，他说所以他就紧紧的跟波阿斯的女仆在一起拾取麦穗，直到大麦的收成与小麦的收成结束。就故事本身的细节而言，我们从不知道整个收成是如何，这已经落入幕后了。作者没有再告诉我们整个收成是如何，他只是说路德他紧紧的跟波阿斯的女仆在一起拾取麦穗，一直到大麦的收成和小麦的收成结束。大麦与小麦的收割完毕，通常是大约七个礼拜，也就是从四月末到六月初，四月的后面末期到六月初。在这一段时间，作者告诉我们，路德完全遵照拿阿米的吩咐去行。但是最后作者说他与他婆婆住在一起。作者加上这句话的用意是要提醒我们，一切都没有改变，路德继续与拿阿米住在一起，这是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知道了。第一章路德表明他永久的完全的委身于他婆婆。路德的成功并没有使他自负，虽然他完成了一个非凡的工作，他的地位被提升了，波阿斯待他像对待波阿斯的女仆之一等等，但是路德仍然是不改变的，仍然是死亡才能够使他与拿阿米分离。他每天晚上回家与拿阿米同住，因为这是他将他的一生委身去做的事。所以 这是路德与他婆婆同住在一起，这个细节作者加上这一句话，乃是要提醒我们一切都没有改变。在第一章，路德表明他永久的完全的委身于他婆婆。现在我们看到路德，他虽然完成了如此非凡的工作，虽然他的地位被提升了，普阿斯对待他好像对待普阿斯的女仆之一，但是不改变的是，仍然是只有死亡才能够使他和拿阿米分离。他每一天晚上回家与拿阿米同住，因为这是他把他的一生委身去做的事。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使普阿斯发生了改变，使他也向路德施恩慈。不但如此，普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进一步使拿厄米也发生了改变，使他也向路德施恩慈。这是一种活出恩慈生活的影响力，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连锁反应发生了，路德向他婆婆行的恩慈使普阿斯也向路德施恩慈，普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进一步使拿厄米也向路德施恩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连锁反应发生了。除此以外，拿厄米在一章第八到第九节对路德宣告了祝福，以及普阿斯在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对路德所宣告的祝福，事实上已经开始实现在路德身上。拿厄米说，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像你们以恩慈对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你们在这个各在新夫的家中能够得到安息，得到安全的保障。普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来报答你，你愿你得到他充足的报赏。所以现在拿厄米对路德宣告的祝福，普阿斯对路德宣告的祝福，事实上已经开始实现在路德身上，并且他们自己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使路德得着耶和华向他所施的恩慈。当然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的从第三章第四章可以更清楚的看见。拿厄米和普阿斯向路德宣告祝福已经开始实现在路德身上，而拿厄米和普阿斯他们自己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使路德得着耶和华向路德所施的恩慈。同时我们看见拿厄米向普阿斯宣告祝福，拿厄米承认耶和华是向他百姓施恩慈的神。在立约的关系下，耶和华把自己委身做他百姓的神，他的信实使他坚定不移的眷顾 引导、保护、供应与拯救他的百姓。他从来没有停止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神对他百姓的供应，对拿俄米的供应，是极其丰富的供应。最后我们看到路德他不改变的，照他向拿俄米所宣告的，完全与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他照这个宣告去做，去遵行。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其实我们还会继续看这个活出恩慈生活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路德活出的恩慈生活是怎么样使波阿斯产生了改变，而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也使拿俄米进一步使拿俄米也产生改变，他们都向路德施恩慈。所以这个活出恩慈的生活是具有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我们如果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如果也是像路德一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一定会产生影响力，这是一种正面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会看见，如果我们活出的是一种负面的生活，那么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力。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论到使徒彼得所做的一件事，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使徒保罗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鲜，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了，他因为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所以我们就是看到我们活出的生活，正面也好，负面也好，都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其实我其实真的是看见我们真理堂，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真理堂，在我们真理堂过去这20年来，继续不断的有人因为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不同意对教会、对传道人不赞同，所以就换教会，这种的做法在真理堂确实是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什么正面的影响？有人活出正面的义的生活、恩慈的生活，而像路德一样的可以使别人也开始产生改变。 同时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论到神的恩慈，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的讲解恩慈所具有的意义。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应当继续的对这个真理去默想。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明白神的恩慈，因为神的恩慈就为人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下定义，而且神的恩慈也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我们对这位神所持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一个基础。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很渴望，特别是叙述文体是很不容易读出作者的用意。圣经的叙述文体不是像一般的小说或者历史的记载，只是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而且许多时候是巨细靡遗的，详细的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圣经的叙述文体，作者他们以他们的文学的技巧，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他们选择性的来记载，有一些时候几很长几年的时间，他们连一件事情也没有记下来，但是有时候几分钟的对话却详细的把它记载下来。我们真是要学习，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来读这些叙述文体，能够明白作者他想要传递的信息，也就是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看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确实是会产生影响力，使别人开始发生改变，也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天父，我们真的是恳求你让我们都能够像效法路德活出这个恩慈的生活，以至于波阿斯和拿二米都开始发生改变。主啊，我们应当是活出这种的恩慈，来显明神你的恩慈，你向你百姓所施的恩慈，活出像神你一样的品格，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很渴望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真正明白，真正知道神的恩慈。所以这种认识，这种明白，也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天父，实在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恩慈，也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一个影响，使他们也能够同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